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讨论早期课第35节中间的部分。记得在上个星期我们在讨论这一节的时候，赛斯主要是在谈我们的外在感官跟内在感官怎么能够合并使用。那赛斯说呢，甚至是赛斯自己也不能完全利用内在感官，他说我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赛斯说我们根据能力跟优势沿着某个思路前进，就是赛斯了。赛斯不是单独一个吗？赛斯是一个集合体，通常他都说我们。赛斯说 有意识的自我也通过按照一个陌生的方式继续在发展。所以当我们的经过各种不同的存在体验之后，我们的内在自我跟外在自我会越来越贴近。本来我们只有外在自我的感觉，没有内在自我的感觉，经过很多次的各种生存体验之后，我们的内在自我会跟外在自我会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靠近到一个程度呢，潜意识当作缓冲的这个缓冲地带就不需要了，就消失掉了。所以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的内我跟自我是合在一起的。当我们的自我跟内我合在一起之后，我们的内我因为是最能够觉知到的一个部分的整体自己，我们有一个整体自己，那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最能够觉知我们的整体自己的那个部分。而且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具有最大的感受跟组织能力，只有内在自己能够单独的或者是直接的体验内在的实相。那也只有内在自己可以单独处理直接实相经历的那种喧嚣的本质。什么是喧嚣的本质呢？就是所有事情一起发生，然后非常的复杂，那我们的外在自我是处理不了的。好，在这里的话，赛斯就开真跟罗的玩笑，他说我最喜爱的咸菜头脑，他用的是 pickle heads。 这是在这一节当中他大概用了六七个不同的很好玩的称呼，起人家的小绰号这样子。那第一个绰号就是我做困愁城的真跟罗，那第二个这边是说我咸菜的头脑嘛，你们这个时间一定是又酸又甜，真是很喜欢开玩笑。好，这段时间呢，罗渡劫真在传信的时候呢，就一直用手在拍着桌子说话，那真感觉到那种时间的缩短。那真是说呢，好像资料来的很多他不得不要更加的开放，赛斯不得不把他平常的状况还要更开放的方式才能够让知性跑进来，以便在他的脑海里面进入一种框架的一些概念。那罗也注解说，这个时候那个电视公司的服务人员还在修理，我想主要是因为真很喜欢听古典乐啦，他如果没有古典乐大概很难过日子，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晚上10:17了，那这有线电视公司的服务人还在做事情。好，先是继续谈到内在自我跟外在自我，他说内在自我跟外在自我开始在各种生存的阶层里面合并。刚提到嘛，当我们经过了更多的生命体验之后，我们的内在自我自然而然的会跟外在的自我会合并，然后中间的那个潜意识的层面就不需要了。所以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有我们有意识的自己，那我们有意识的自己是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的潜意识，或者是潜意识以下的各个阶层，甚至到无意识的阶段。可是呢，经过很多很多我们的转世经验之后， 我们的内在自我跟外在自我就慢慢变合并了，然后中间层的那个意识心或者是叫潜意识的话，就会变成不需要了，不需要它当缓冲。那其实这一节一直在解释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潜意识来当缓冲呢？是因为我们受不了刚才讲的那个喧嚣，就是如果你用内在感官去感觉所有的事情的话，你的外在自我是受不了的。各位去想想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看一本重要的书籍的话，你很喜欢的一本小说，那你一定要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不会干扰你的地方，你才能够去看这本小说。比如说你要看赛事资料好了，如果旁边的人在看电视，有人在唱歌，你是没有办法去看赛事资料的。如果你要写一篇文章，或者是要动脑筋想什么事情的话，你一定希望自己把自己的所有的事情先停下来，因为你只能在一个感官之下去处理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就提到说，我们的内在自我跟外在自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合并在一起，为什么需要透过潜意识，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外在自我承受不了这么多的信息。好，所以这里提到，当我们的内在自我跟外在自我开始在各种生存阶段里头呢成熟以后，它开始合并了。合并以后呢，我们的内在自我逐渐会通过潜意识的嘴，然后像填鸭似的把内在实相的直接经历灌进外在自我之中。一旦我们更成熟了以后，我们的内在自我就会透过潜意识把资料灌给我们，这是这里在讲的。那内在跟外在自我之间的划分是必要的，所以说这是因为其他原因，而不是为了直接经验它本身的性质。也就是说，外在自我因为不能够承受对这种经历的冲击，一旦我们使用了外在自我或者是外在感官的话，我们因为没有潜意识当遮罩，所以我们会被强烈的冲击到，而被遮罩于实相的直接经历之外。不过呢，所以说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好，这里罗又做了一个注解，他说10点22分那个电视人员来敲门，然后检修好了，那10点30分离开，那离开以后他也没有办法马上切换，不过呢一分钟之后他就开始讲，他就提到说，潜意识实际上是为了外在自我铺设了一条针对真正现实冲击的电子，如果它有时对于你似乎你正在生活在一个梦境世界的话，你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到内在信息，从内在感官当中得到我们应有的资料，并不是这个资料不给我们，或者是我们得不到，而事实上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在保护我们，它用潜意识当作是一个缓冲期，当作是一个电子。好，那我们能接受到什么程度，我们的内在自己才会透过我们的潜意识来让我们知道到什么程度。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冲击不会那么大。各位去试想一下，如果从小到大你的最大的那些冲突或者是问题一次全部都进来的话，你受得了吗？你当然受不了嘛，对不对？我们可以一次一点点，一次一点点去面对我们现有的问题。好，一下又跟爸爸妈妈吵架，一下又跟老板吵架，一下又发生什么事情。那如果你有内在感官的话，如果你对现在过去未来都知道的话，你可能一次就被刷到了九霄云外去了，你根本无法去处理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潜意识，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因为我们承受不起，我们还没有那个知识。那可是如果你经过很多转世经验以后，人生的历练非常的 圆满的，那你对很多事情的接受度或者是会淡然处之的那个态度，游戏心的那个态度起来以后，那自然而然的话，你的内在自然就会开放更多的管道给你。就好像刚才不是提到吗，真说现在资料越来越多了，所以赛斯要开更大的管道把他的信息输送给他，这也是一个例子嘛。所以我们在接受信息，我们是从内在往外的，那我们有多聪明，其实是内在对你的灌输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各位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逻辑，原来我能够接受多少信息，原来我能够接受多少外面的冲击，或者是原来我能够接受多少内在给我的冲击，任务啊，或者是问题，这个其实是根据我们所能够接受的程度而给我们的。各位你一定听过一句话，在你的人生当中，除非你承担得起，不然问题不会出现在你面前。换言之，就是当问题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是你的内在已经衡量过了，你可以承担起这样的一个冲击，而且你可以去负担起这样的挑战，这个时候你的内在才会把这样的困难放在你的眼前。就连信息的传输都会衡量你自己能接受到什么程度才给你到什么程度。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一个人到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修行到一段时间之后，或者是对人事的那种圆满的感觉到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就有很多领悟会开启，是因为呢你的内在知道说，哦，你可以了解到这个程度了，那他就把信息传递到什么程度给你。那这种观念跟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观念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以为所有的事情是我们外在自己在做决定的，好，那信息是我们智慧去处理的。但事实上，有任何的智慧、任何的信息，又任何你的神通能力的开启，或者是知识的开启，或者是信息的开启，其实是要看你承担得起、承担不起。所以我们一旦承担得起，我们就会负有更大的任务。那换个角度来看是怎样了？是我们现在所承担的问题，不管它多大，都是我们能够承担得起的。只要我们用心的面对眼前的问题，好好面对现在的问题解决，就已经足够了。如果还要更强的智慧或者更强的能力的话，我们的内在自然而然会把它的能量、力量或智慧呢，会输送到我们内心里面。所以从赛斯的这一段论述当中，我觉得我们应该了解到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你只要全心全意的在眼前的世界好好去体验你自己就好，也不用害怕，因为你躲也躲不掉，是你内在要你体验的。有很多的情况之下，是我们尽可能的是我息事宁人啊，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因为我怕怎样怎样。但事实上是不会的，你只要是事情面临到你面前，就表示你是有这个能力去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哲理是非常重要的。这里赛斯所用的是很有趣的一种说法，填鸭式的。好，也就是说像我们在养鸭子一样，我们知道鸭子要把它养肥嘛，所以我们尽量的填它，我们知道说它可以吃一口，你就填它一口，它如果吃不下了，那就没有办法填。但鸭子必须要在一个月之内长到一个相当肥的程度才能够食用嘛，所以养鸭的人呢，就尽量填鸭，尽量填鸭。那我们的内在也在尽量的填我们的鸭，我们的内在呢，尽量把信息我们能接受到什么程度，只要我们吃得下去，我们的内在就会填过来。那我们之所以没有新的信息，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无法接受眼前的事情，所以躲避、逃避、想要扭转，都不是好的方式了。我觉得以现在赛斯告诉我们的信息来讲的话，是我们只要认真的、勇敢的面对我们的问题就可以了。因为你的内在认为你可以面临现在的问题，所以他才创造这样的问题给你。我们一直很难有一个赛斯的观念，我们的赛斯的观念应该是这是一个多次元的实相，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所以呢， 问题是从内在来的，身体健康与否是内在在操控的，我们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理顺我们的状况，其实内在而不是外在的情况。那如果说你一直想从外在去学习，或外在去接受别人的意见啊，冥想啊，或用任何方式想要让自己能够过得更好啊，或者是我昨天所提到的哦，你要找出一个好玩的心，其实有需要吗？其实你只要全神贯注在你自己的本然的面目上面，你就自然会好玩啊，而且你的内在会不断的填鸭式的把它的信息填过来给你啊。这里有一个好玩的词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活着，可是活着像在梦中一样，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承担不起对现实的冲击。好，那所以赛斯说，你构造了复杂的梦境世界，以便找到避难所，好，以便应对对你而言似乎是野蛮的、不受控制的，或者是弥漫的、乱七八糟的、混乱的局面。这里赛斯在提到的意思是说呢，我们有的时候对太复杂的现象，我们是到梦境里面去处理。好，那在梦境里面当然也是野蛮的嘛，也是散漫混乱的，可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内在的世界里面，内在的信息里面，或用内在感官在处理我们的梦境，而从梦境的处理当中我们会得到实际的经验。那我看道瑞资料应该是在176节，他也提到这样的观念，他提到的观念是梦境呢是比我们死后的世界，也就是所谓的中阴层，如果说一个人死后他所处的世界是比较接近物质层的，好，反而在物质层我们每天晚上做梦是比较接近内在世界的。我们晚上的做梦呢，它是属于内在自我的梦境，或者是属于内在感官的应用。可是如果你一个人死亡之后，他在那个死后的世界或者是中阴层的话，其实是比较接近物质的层面的。我觉得这种论述方式是蛮有趣的。这里罗注解说，在接下来的四个段落中，我经历了我认为可能是真跟我之间的心灵感应的东西。罗注解说，我没有从真那里说到整个句子，整体的句子，但往往他发出声音之前能够准确的挑出他要说的词语跟短语，这是蛮有趣的，就是真还没讲他就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当然不是整个句子，但是大概知道那个词的意思。好，我们回到赛斯的说法，赛斯说，基本实相不是不可控制的实相，基本实相不是野蛮的，基本实相呢不是不守纪律或者是混乱的实相，不是的。但是呢，在你当前的发展状况下，如果突然的面对这样的基本实相的话，你就会成为像飓风中的一棵稻草。各位，飓风的话是可以把房子掀开来的，那你的一棵稻草算什么呢？不晓得吹到哪里去了。这就是赛斯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内在感官不是那么容易开花，我们必须要透过潜意识当作是缓冲期，或者是当作是一个垫子，让我们不要承受这个冲击。是因为以我们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我们一旦有这种能力，对我们不见得是好事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对基本实相，我们就像飓风中的一棵稻草，所以呢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应付。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但是呢，正是因为你的弱点，各种生存的阶层仅仅为你配备准备真正实相的经历，而你也在其中进行经历，但这仅仅是隐约的一瞥。好， 有的时候我们也在一个瞬间突然有跟一切万有合一的那种感觉，那种悟道的感觉。我之前有提到我的朋友 George， 他在刚开始来到我们读书会的时候，那在16、17年前了吧，好，然后他一直在问一个问题，他说我怎么样让我能够经常的跟我的内在那种一切万有合体的那种感觉。当然我想他是在一种特殊的状况之下会有那种感觉。我知道有很多的练习啊，比如说像奥修的旋转光华啦，或者是动态静心啦，有的是在一种快速的旋转之下，你的自我突然间消失了，你会在一个 moment 当中，就这里说的，你在一个 moment 当中，你的生存的阶段呢，会为你准备真正实相的经历啊，但是在这个经历当中，你也只是隐约的一瞥，你能够看一眼，但是你是不可能一直处在那种阶段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承受不起啊。好，如果早期啦，我们在开读书的时候，我们有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我这个朋友就能够了解，能够有那个惊鸿一瞥都已经不错了，我们只要了解看一眼就好了。因为我们的能力一旦开花以后，我们内在自然会帮我们准备好更长的了解，或者是更深的，或甚至于到后来的话，你的内在跟外在如同这一节所说的，根本就不需要有一个意识心或潜意识在当中，你就直接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就合一了嘛。可能很多基督徒在看旧约圣经，会看到一些类似像以色列啦，或者是亚伯拉罕啦，或者是大卫王啊，你去看他们这些人的品格，其实都没有那么好嘛。卖妻的卖妻啦，或者是侵犯自己的将领的太太的啦，总而言之有各种很多很多那种没有道德的行为甚至连一般人都没有齁。那可是为什么在圣经当中呢，像这些人物呢，他们会最得神的喜悦呢？我个人如果用这一节来解释的话，是说他们到一个程度呢，他们是比一般人齁跟自己的内在自己是比较接近的。假如内在自己叫做神的话，那么这些人会比较听从内在的声音。那外在自我当然会做错事情，可是在大部分的时候呢，他们跟内在自己的接触是比较深刻的。那跟内在自己接触比较深刻的话，在圣经里头可以解释成他跟神是比较行动一致，能跟内在和谐相处，而且能够取得内在的资讯。我个人是这样在看旧约圣经的这些人物不是说他们的品德好所以神对他们特别好，而是什么？而是他们内在的自己跟外在自己合一的比较好。好，所以因此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力量，也得到更多的祝福，或者是说在他的人生当中本来就不太可能会发生太严重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的内在在创造问题，而你已经知道内在的问题了，所以你不太会被这个问题所限。当然自我的操控是难免的，自我的错误也是难免的，可是不会发生太严重的事情。所以刚才提到有些人是可以在一个很简短的时间，非常短的片刻呢，跟你的内在有进行经历，所以说当你能够允许自己达到并觉知到内在感官接收信息的程度的时候，你就在遥遥领先的准备着自己。这就是我刚提到的那个亚伯拉罕啊，大卫王啊，可能他跟他的内在的资讯的接收是比较好，所以他遥遥领先于任何其他别人，因为他就知道他要面临什么问题啊。好，所以这里赛斯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呢，我们可能会开始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印象。对我来讲的话，我 现在的情况就是比以前更能够感觉到我的内在的那个斗气，喜欢斗我的那个开玩笑的心了哈。你说像连两天让我受点小伤，然后呢，受伤的同时，我本来要录上课资料，却收到朋友寄来的一个录音的信息哦，就说哦，如果是受伤的话呢，就是你的内在不希望你做什么事情。你说这种主配哦，你说巧合吗？是啦，是巧合啦，但是有这么巧吗？会这么巧吗？而且怎么会连两天齁、哦、你连两天受小伤。我想第一天我是不理他，我继续我的录音工作。可是第二天呢，不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情况发生，而且还送另外一个朋友的信息过来齁、哦、让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齁、哦。所以我觉得当然有朋友是认为说是不是太累了，我想多少是有啦，不过我觉得或许我在录音工作上呢，我有可能会有一些想法上的转变齁，或者是方式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让我再去重新去思考的齁，不一定要一成不变。如果是一成不变的话，那么自己又变成被某个形式所限制住了齁，那我觉得这个都是蛮好的。这里赛斯说，你还记得吗？耶稣，你把内在资讯用内在感官转换成一种几乎是梦魇的画面，你张着嘴忍不住尖叫，感知到相当可怕的那个实力吗？那只是一分钟的实力而已。赛斯是以耶稣亲身经历的一个经历来跟耶稣说明，他说你上一次啊，你只不过是一分钟的时间啊，你把内在的信息用内在感官转化成画面，而那个画面对你来讲啊，就像噩梦那样的画面，你呢忍不住尖叫啊、哦、太恐怖了。所以为什么你的内在信息无法过来？为什么你无法用内在感官？为什么赛斯一直希望能够谈内在感官，到目前为止谈了三个了，那为什么不再继续谈呢？从第三个内在感官到现在也一段蛮长的时间了，那为什么赛斯不继续把九种内在感官直接就讲清楚呢？其实是因为讲也没用，而且就算你会用了，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你也只是在经历很多的噩梦而已。所以为什么有很多那种吃毒品的人呢、啊、他其实有的时候会经历很强烈的像噩梦般的一种情境，那可能我相信也是蛮恐怖的。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啦，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体验一种跟现在的生命形式完全不同的那种感受，那种跟一切万有合一的那种感觉。可是信息来了，你用内在资讯内在感官会转换成很多所有一切的东西一次一次的变化进来到你的有意识的自己，那这样就是一个噩梦啦。赛斯说，我不是想要误导你，但基本实相也不是那么天生恐惧的，只是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还没有 ready， 只是这样而已。就好像小朋友只开始会爬，会小步的走路，你要他去跑马拉松，你要他怎么跑呢？你如果看到那种一群人在跑马拉松，从他的旁边经过，他会吓坏了嘛。我们昨天看迪士尼的电影 Onward， 我是最喜欢看迪士尼电影的。我最近想要放松自己，那我女儿或许也了解我的心情，我女儿就也没有跟我讲，就去租了两个片子。那一个片子是他们自己看的，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去租片子，因为我们家有可以看影片的 program，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不太去租影片的。那我女儿特别租了迪士尼卡通电影来家里，让大家一起看。正好我们的小孙女那一天也在家里，然后她就吵着要先看。我本来是想说啊，晚上啊，这个比较闲的时候啊，再来一起看的。结果她吵着要看，我就跟着他们一起看。 结果看不到15分钟，本来他很有兴趣看的，就看不到15分钟他就吵着不看了，也一直说要到楼上去。问他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那个有很多的魔术啊鬼怪啊，他也知道那是假的，可是他承受不起，所以他上去了，一下子呢又下来偷看几眼，看了几眼以后呢他又害怕了又上去了，就来来回回大概两三次吧，然后最后就不再下来了。你看就连看个电影，我们如果承受不起的话，你也就没有那个能力把这个电影看完嘛。这里赛斯说呢，基本实相不是天生是恐惧的，只不过是充满的震动，并直接的走向极度 maximum。所以你在体验这样的一个超音波高桌波的行动之前，你必须要做好准备，直接体验实相，包括要把所有的内在感官全面利用到完整的认知的领域。好，那因此呢就等于你要知道所有的事情嘛。可以举一个不太有利的例子啦，不是那么好的例子。他说你可以想象哦，如果你在同个时间，然后呢听着最精彩动人的音乐，然后又同时闻到最强烈的气味，这气味不一定是难闻的气味啦，就是味道是非常强烈的，然后呢又同时观赏着最令人情绪激动充满情绪的场景，然后又同时感受到生动的肉体感觉。好，你看这所有事情都一并过来，我们能够 handle 吗？我们能够处理吗？就像刚才我所提到的，有时候你就是要专心看一本书的时候，你要所有的别人都不要吵你，最好这个时候是很安静很安静，你才可以读那个书。那如果说外面有很好听的音乐，那或者是有人在开 party 很好吃的味道，你怎么看书啊？你根本没有办法看啊，那连看书都没有办法，那何况内在的信息要进来，怎么进来？我们一次要去 handle 所有的事情，必须要是什么？必须要是我们对自己的接受度到一个相当相当强的程度，我们对所有事情都接受，所以因此我们可以一次接受很多不同的情况，声音啊、感受啊、触觉啊、嗅觉啊，全部都过来。我们连我们的五种感官、肉体感官都很难同时在进行的，那更何况内在有九种感官呢？五种感官我们都没有办法了，你要听一个音乐哈，那如果外面有人在，可以乱说吗？没关系，就如果你在听音乐，旁边有妖精在打架，啊，你音乐听得下去吗？你会被它影响啊，是吗？所以我们的五种外在感官都没有办法专心去应用了，更何况九种内在感官如果一起跟你的五种内在感官一起合并的话，你要怎么使用啊？根本就很难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把内在感官要隔离掉，好，要隔在潜意识之下，是因为我们无法再一次处理太多太多的感官的感受。所以在这里赛斯说，你在平时的生活中，甚至为了简单起见，你会降低了外部感知，以便使你能够专注于近在咫尺的感知。就好像我刚提到的，要看一本你喜欢的书，你要把所有的事情先隔离掉，最好能够在单独的房间里面，别人不要吵你。所以赛斯说，你会发现很难在处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活动的同时，去参与或觉知到常规以外的刺激。好，那么有所疑问的是，外在自我遗忘的内在自信是为了内在自我的安全保护吗？是为了安全的保持我们的内在自我吗？甚至说我们真的是树林里头的婴儿啊，我们只是个婴儿而已，我们在 这么大的广阔的世界里面，我们像在树林里面的婴儿，他说你在你们自己的世界里面，你们已经有足够的麻烦，足够的问题，你最好是先跟自己的宇宙好好相处啦，我们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啦。好，如果说你贪心的想要知道说，哦，内在感官是什么，我要赶快来学内在感官，其实重点在于，假如你跟你的外在世界相处得很好，那接受度非常好，心情能够平静，那么因此你能够接收更多的信息或更多信息的来源的时候，你的内在感官它自动会开启啊。内在感官不是用你的外在自我去把它打开的，内在感官是内在自己看你已经可以的，好，已经 ready， 当然他高兴的把内在资讯传给你啊。你如果能够接收，或者是你能够承担得起的话，你的内在自己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刚才用填鸭式的方式，填给你。现在是因为你吃不了，好，鸭子吃不了，所以没有办法被填。如果鸭子吃得了的话，主人是会拼命的填东西给他。那我们的内在也一样啊，我们如果能够去接受内在信息的话，我们内在当然非常乐意的把所有的资讯传给你，让你了解或者是打开扩大你的意识的觉知。所以各位，我们弄清楚哦，不是外在的问题，也不是啊我怎么样努力去修行，不是的。当你的接受度越高了，你跟内在自己能够越接近，那么你的内在自己当然会很高兴的把内在感官开放给你啊。这里才是说，我不是要伤害你的感情啦，我不是让你的情感受到伤害啦，我并没有特别指出这是你们俩的任何一个，不是说谁比较强谁比较弱啦，因为你们现在应该知道，因为巨大的喜悦或剧烈的痛苦的经历经常遮掩了其他的一切，同样的现实的直接体验也会完全彻底的遮掩外在自我的直接体验，所以不让我们去体验，好，是我们内在把它遮掩住，把它彻底的遮住，不要让我们去承受巨大的喜悦或激烈的痛苦，好，所以是我们内在在遮掩它。可以说在你们的阶层上，潜意识是进行这样的筛选的必要的，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透过潜意识当筛选，哪些资料要过来，哪些资料不要过来。好，有的时候我们承受它，我们会觉得哇，真的是巨大的痛苦，或者是巨大的喜悦。巨大痛苦跟巨大喜悦，我们可能都承受不起的。好，这就是鲁伯在我们上课的期间解离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为什么鲁伯必须要在上课的时候解离呢？是因为等于是内在感官进来了，好，那或者是不算是内在感官进来，是内在的力量进来的，赛事的力量进来了。当赛事的力量进来之后，他必须要透过鲁伯的嘴巴说话，透过鲁伯的脑袋去接收信息的话，那么他就必然要解离。因为如果他不解离的话会怎样？会承受巨大的冲击，这个冲击可能是喜悦，可能是痛苦，所以这就是鲁伯上课的时候要解离的原因。那假如啦，假如鲁伯成熟到一个相对的程度，像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他不一定要出神啦，他在任何时候，他的内在跟外在，或者是其他高灵进来，或者是他接受任何其他人的信息，他可以直接的，而不需要解离的方式来传递这些资料，或者是根本就是他直接可以取用这些资料。所以这里再次说呢，尽管他的内在实相的体验是透过他二手接受的，鲁伯的内在实相的体验不是他直接体验哦，他是因为赛事进来了，所以他的内在的资讯会被带进来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鲁伯就只有出体，没有其他办法。因为他如果不出体的话，他会直接的接受内在实相的体验。好，那这个内在实相的体验是二手的，是透过赛斯带进来的，可是还是冲击非常大。即便有赛斯在旁边的保护，可是这种资讯的进来的话，对真来讲的话还是太大了。 甚至说在某些场合，我跟我的外在自我与我的内在自我直接接触，这被我自己的潜意识进一步的稀释，是因为我众多的内在和外在自我尚未统一，所以即便是赛斯，他仍然是要把它稀释掉。他说他有很多的内在跟外在自我，因为呢，他是集有很多的人格嘛，合在一起变赛斯嘛。他说我被我自己的潜意识进一步稀释，因为他们尚未完全统一。他说并且呢，我的潜意识还没有完全被丢弃掉，好，所以他还有潜意识，他仍然用他的潜意识去阻挡某些内在信息。所以这里他不是在前面有提到吗？他说我离跟我的内在感官的全部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听到外面的人在讲啊，为了某些把自己的宗教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程度，他会讲说哦，赛斯呢他是多少天成天的神明啊什么之类的。这里赛斯说我连我的内在感官的处理我都必须要先稀释掉，因为他受不了。好，所以各位有的时候看赛斯资料，从这个早期课自己去研究的话，你比较知道赛斯真正的自己是怎么样。好，赛斯说我还有潜意识，为什么需要潜意识呢？因为他要挡掉很多的内在信息。那为什么要挡掉内在信息呢？因为他没有办法承受某些内在感官得到的资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赛斯当作是什么多少成天的神明啊，比什么人都还厉害的，除非是有相对的目的啦，要你去崇拜一个人啦，不然的话不是，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这里赛斯自己讲到了嘛，我的潜意识还没有丢掉哦，我有好多的盲肠，我这些盲肠呢是依照顺序保留下来的，我没有办法完全使用我的内在感官，所以他虽然可以介绍内在感官给我们，可是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完全应用内在感官的，他必须要透过他的潜意识去稀释它。那他刚才不是讲吗，经过很多的生生世世之后，你的潜意识是会不见的，好，是没有这个盲肠的，你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可以合一的。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赛斯在告诉我们，在我们人世间还有一些人其实有可能能力会比赛斯更强。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没有潜意识了，他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是合一的，可是赛斯本人还有，这里清清楚楚在告诉我们赛斯本人还有。不过他告诉我们，人格到一个程度，当他的生生世世的转世越来越多的时候，他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是不需要潜意识来当作是屏障的，但是赛斯还有，好，赛斯还有这个盲肠，赛斯还有潜意识，赛斯还没有办法丢弃这个古老的这个盲肠。好，所以这里他说呢，今天晚上鲁伯让我们通过这些信息通过得非常好，那我感觉我对你们俩的情感是很深的哈。你会发现这个资料将开始才开始在填写内在感官的轮廓，前面讲三个了哈，那之后可能开始会讲第四个内在感官。到你们这件事情真正理解之前，我们仍然要有很多课程要上，所以为什么没有办法把内在感官就直接告诉我们呢？为什么要拖那么长的时间，一节课又一节课的教，教到后来才把第四个内在感官教出来呢？好，前面的话呢已经讲了三个啦，好，那三个以后就停很久。好，我记得我们在中心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很早以前就上到第三个内在感官了。那当然有同学在问啊，那为什么不一次把所有九种内在感官都讲完呢？各位，所以你现在了解我们谈到九种内在感官，你也不要想说我一次要把九种内在感官完全学会学好然后我能应用，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当我们还有我们的潜意识当屏障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承受那种 内在实相、基本实相的冲击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一次去懂这个九种内在感官的。所以不懂九种内在感官或应用只能应用一个或两个内在感官，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好，这里赛斯又取了真跟罗的绰号，他说：“我亲爱的大长背猿猴啊，他的英文是用 Big Gibbons。”G-I-B-B-O-N-S 很好玩哦，这是第三次了，这一节课的第三次。再次说，随着我们课程的进行，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讲座中，在他的课程当中加入一些内在感官经历的练习。一般来说，这样的练习不会占太多的上课的时间，并且在其他的场合看起来也几乎不耗费任何钟表的时间，而且是自花的。所以赛斯在教他们内在感官练习的时候，不见得是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了。作为准备，我建议你们重新去阅读到现在为止所传递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内在感官的资料。我想大家都知道前面的三个内在感官的内容嘛。第一个内在感官是内在振动性触觉，第二个内在感官就是心理时间，那我们需要经过心理时间练习。那第三个内在感官是知觉过去、现在与未来。那在之下的话，我们可能会讨论到第四个内在感官是观念的感官，或者是概念的感官。赛斯说，我们将在今后的课程中探讨其他的内在感官，你们的练习绝对不可怕，在一般的情况下，你只能让其透过来，就像你让已经具有的知识、力量、对应能力的实践经历一样的通过。这也就是我不愿建议使用任何药物的原因，并且我对他们是持着非常肯定的反对的意见的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你必须要自己一步一脚印的自己慢慢去体验。为什么呢？各位，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你的内在感官的能力是由你的内在自己开放给你的。如果你透过药物、毒品，然后让你去体验内在的经验，或者是内在感官所能够得到的信息的话，对你来讲不见得是有好处的，而且你自己也承受不了。那我们在做内在感官的练习，其实是我们慢慢的去把自己的管道或者是意识的状态呢拓展的。当我们的意识状态拓展之后，我们的内在自己会开放某些内在的信息给我们，而且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这样才是一步一脚印的在使用内在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赛斯的重点。他说，当自我人为的被迫让这种经历通过的时候，那就极其危险了。所以为什么不要用药物？其实不止在这个地方啊，一直到第九册赛斯不晓得讲了多少次，就是不要用药物。包括在个人实验本质，赛斯也在提到冥解的方式，如果是用药物的话，最后的情况可能会蛮惨的，那甚至有可能会死亡。但死亡不是最差的一种状况，而事实上是什么？是你在承受这些内在信息根本对你来讲是没有好处的。好，到这里赛斯就建议休息。那这个时间大概是11:01，那真呢就一样的解离，跟平常是一样的。然后呢，他们就在讨论，下礼拜三让比尔·麦克唐纳来当课程的见证人。那比尔也同意这件事情了。真跟罗也很想知道，赛斯是否可以说一说这个电视修理工的情况是怎样。那到11:08，课程继续恢复。赛斯说，你们没有必要担心证人什么时候可以参加？如果我冒着切华谦卑的风险这么说的话， 我是在维持课程的平稳，并且对我来说，我只要用微薄的力量来支配其他人格就好了。意思是说我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处理的啦，你们不用担心找人来啦。那为什么需要找人来？其实是要增加真的信心嘛，因为真没有信心，那有人在的话，真可能会有更大的信心。那如果真有信心的话，那么赛斯资料的传递就会更加的顺利。好，这就是互相有帮助的情况之下，所以赛斯才会说你们找证人来对你是有帮助的。好，那赛斯继续谈这个电视修理工，他说他有三个孩子，有一个仁慈的心，心肠是仁慈的，但是左脚有一些毛病不是很明显，是左脚的疾病在骨头上。那罗就问他说，他知道他问题是在他的骨头上吗？赛斯说不知道。然后这一段说法呢，在课程之后真会十分介意，真也很害怕。好，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害怕发生扭曲，万一这个资讯是错误的话怎么办。所以对这个修护人员呢，我们以前是没有见过，这是真跟罗说的啦，也不认识，一直到今天3月18号为止，我们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去检查赛斯的这些资料是不是正确。赛斯说，你会发现耶稣，你已经得到额外的能力，指的是什么？刚不是课程一开始的时候耶稣不是讲说真要开口说话前他都已经获得了那个字嘛，和那个词句的意思，所以这里赛斯说你已经获得了额外的能力，你将能够积极的对应外部世界的活动，就是这个能力也可以拿到白天的生活来使用了。在这里呢，赛斯说我不多说，我的超级小猪妞妞们，这又是第四个绰号了，它是英文是 My Piggly Wigglies， 就是小猪妞妞。今天晚上你们已经接受到了极佳的优秀的资料如果我这样自卖自夸的话，所以赛斯是蛮喜欢自卖自夸的。然后赛斯这个时候呢，就突然间问罗说，你去访问你弟弟这个旅行怎么样呢？罗就说，我一直想问这个问题。赛斯说，你不要指望他是你的自己的翻版，因为他显然不是。我想这句话不是指他弟弟啦，是每个人都一样啦，我们都指望我们的亲人或我们所关心的人好像跟我们的想法会一样。他说不会的啦，你不要指望他是你自己的翻版显然他们不是。那今天晚上呢，我不想再探讨其他的内在感官的资料，因为现在讲第四内在感官概念的感官时间已晚，要像我说过的那样去尝试使用心理时间的练习，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是所有其他的内在感官到达你特定舞台要通过的管道。所以九种内在感官最重要的内在感官是什么？心理时间。为什么是心理时间？是因为其他的所有的内在感官呢，都必须要通过心理时间当作是管道，才能够到我们白天的物质实相的舞台。那既然心理时间这么重要，为什么他要把它弄成第二种内在感官？为什么不是第一种内在感官呢？这个赛事也蛮好玩的，他是用内在振动性触觉当是第一个嘛，OK， 没有关系啦，反正我们要了解的就是我们的心理时间的练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所有其他的内在感官、内在资讯都必须要透过心理时间才可以透过来。赛斯说，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鲁伯已经感觉到和世界合一的活力，并且以淡化的方式经历着掩埋种子的季节性，这将导致已经被减少的春天来临时的幽闭反应。这里提到的意思是说呢，鲁伯的那种 能量的爆发哈，就好像把种子埋在土里面，那经过了一个长长的漫长的冬季，那春天来临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当然会发芽嘛。所以他这里提到说，鲁伯已经感觉到和世界合一的活力了。那虽然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埋藏，那么春天来了，春天来当然是要发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春天来临的时候呢，这个幽闭的反应，好像闷闷的那种感觉呢，就可以减少了。罗问他说，那把头朝北睡觉有什么好处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赛斯说呢，睡觉的时候把头向北，就是等于像我们中国人讲说坐南朝北，你头向北，身体从南边向北，就等于是你是朝着北边嘛。赛斯说，睡觉的时候头向北是很好的，但是呢，头向北很好，只有在我们地球上，只有在我们的层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分子在磁性的性质下会更有效的对齐，主要是南北极的问题啦，是因为地球的极向的问题，所以只有在我们的层面坐南朝北是很好的，那可能我想在其他的磁向就不一定了，不过我们只有生活在地球上嘛，所以我睡觉的话最好是坐南朝北，做心理实践练习的时候最好是坐南朝北。我想应该是连办公桌的坐法应该也是坐南朝北，房子如果能坐南朝北应该也会有比较好的风水，这个给大家参考，我觉得极性的就是电性的部分的处理，可能是蛮重要的。我们看不到那个电性，像赛斯所提到的地球有四个主要交汇点，然后有其他的各种不同的交汇点，这就是那个能量从那个地方过来的，可是我们看不到，我们觉察不到，所以我们就不晓得到底极性是怎样才是对的。不过呢，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坐南朝北是一定是有用的，然后因为谈到了这个极性的问题，所以赛斯呢就顺便的就提到说，好啦，不是讲风水啦，但是讲一种磁性的问题，我当然不喜欢探讨你们家庭的问题，就是赛斯说的，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你们的床，永远不要放在你们的主房间里面，这个主房间呢我蛮好奇的，因为我们在美国，我们每个家庭都有一个这个主人房，那主人房一般是比较大的房间，不过呢他英文的主房间他用的是 main room， 所以 main room 的话有可能根本就不是主人房，而是什么客厅，因为他们是住公寓嘛，那公寓的房间是很少而且范围很小的，那主房间应该指的是客厅，所以这个珍跟罗，他们不是只有那个冰箱放在浴室里面这么奇怪的事情而已，连床铺都放在客厅里面，所以这个我一开始我以为是他放在，为什么房间不要在主人房，我就搞不清楚，我去查了英文，这英文是 main room，他说你们的床永远不要放在 main room，说不定是客厅啦，我猜啦，为什么呢？他说不仅仅鲁伯会抗议没有隐私感啦，你说男人跟女人的差别，不太一样，男人你只要可以睡就好了，可是女人的话，你需要有隐私啊，夫妻的床铺放在客厅里面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当然鲁伯会抗议那种隐私感，所以既然是抗议隐私感，所以更加的加强我对那个 main room 的看法，所以这个 main room 应该指的是客厅，而不是指的是他们的主人房，也不应该把你们的层面，就像我已经建议过的那种多种生物功能分开， 什么叫多种生物功能呢？比如说客厅是客厅嘛，那意识是意识嘛，就不同的东西就不要再全部把它混在一起使用了。那真跟罗好像蛮喜欢这样混合使用哈。然后我今天突然间也领悟到一件事情哈，我是不是不应该把我的录音的工作放在我的床铺前面哈？我这样是不是也一样的违反了这个多种生物功能要分开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今天就在像说哈，这台湾话了，像都一样哈，什么地方可以给我当录音的地方哈？客厅当然可以啊，可是问题是客厅对我的录音来讲是没有隐蔽性的，所以这目前我还在思考当中哈。所以这里蛮有趣的，看到这一点，我就想到我的录音在我自己的床头哈，好像也不太适当，长期来讲了哈。他说呢，并且简单的说是不利于睡眠。后面的房间是最好的睡觉的地方，那后面的房间应该才是睡房哈。这也最适合你的工作的目的，也是小房间作为睡觉是最适合的啊。但是床头最好是在北边啊，一样的是坐南朝北啊。而在使用心理时间练习的时候，如果你的头是在北方的话，你会做得更好。那进一步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建议啦，你的门口的布置是应该符合厨房的利益。我不晓得他的门口布置跟厨房利益是怎么样的情况，因为他没有讲哈。不过他的英文是这样写的，我也去查过了哈。如果这是实用的，就不应该是扭曲的，就是你要实用啦哈。另外，必须从你现在目前的住处哈，具有最大的利益，就是怎么样把你的住处安排的最好。那对你们的发展或者是传赛事资料应该都是蛮好的，所以赛事蛮不晓得该怎么建议他们啦、啊、因为这等于是管人家的私事嘛，尤其床铺要怎么晃啊，人家要怎么睡觉、啊、这个似乎是管得多了一点。好，那话锋一转，刚才不是提到说埋藏的冬天的很长的时间吗？那春天应该发芽了，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其实我很享受你们春天的来临。鲁伯的化学成分是这样的，在这些课程中，在那个季节期间，他应该更能够接受春天的来临。在春天的时候，鲁伯本身的那个 chemical makeup， 我看翻译有人是把它翻译成化妆品，化学化妆品，我觉得那个不是啦，但是春天来的时候，鲁伯的化学的那个 makeup 那个成分、啊、是更加的强壮的，更加能够善于利用的。好，这里呢他就提到，我是非常不愿意离开你们、啊、不过我的情绪始终跟你们在一起，你们两个是一对不错的 hobbly gobbly。 我问一下我们的美国亲戚朋友们、啊、问他说 hobbly gobbly 是什么，他们说不太清楚哎、欸、哈，我想啦 ，hobbly 的话就是类似像嗜好吧 ，gobbly 的话就是很贪吃啦。这两个人都蛮贪吃一些嗜好，两个人都蛮贪心的哈，对身心灵的成长都蛮贪心的，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哎、欸，你们两个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臭味相投的伴侣啦哈。罗说，我喜欢这样的称呼。甚至说，嘿，这个称呼我一直都是保留给你的。各位，这是第五个在这一节课里头赛斯给真跟罗的绰号，这是第五个。甚至说，在我离开之前，我还有一点说明，音乐对鲁伯而言多少是有一些条件性的因素，为什么他那么喜欢音乐，而且没有音乐对鲁伯为什么是蛮重要的。虽然他现在对音乐一无所知，但是他曾经是很精通音乐的哈。他说这样的能力把他通往诗歌的节奏的一个优秀的工具，所以他为什么很喜欢作诗写歌呢？为什么他的音律感会那么好？因为他的条件当中，他的天赋的条件当中，这一项是蛮强的。所以罗问他说，那他上一辈子是个歌手吗？是个歌星吗？所以说不是，这个能力是曾经用在 古希腊的七弦琴。好，各位如果对七弦琴了解的话，这是一个很古代的一种音乐的工具啦。他对音乐的偏好将是对他的工作非常好的指引，这也进一步强化他的信念。所以对每个人的内在条件都不是很一样啊。对真来讲的话，你非得有一个什么古典音乐在旁边轻轻锵锵的，然后你会觉得做起事情来特别有劲，而且特别有灵感。那我个人的话，我好像从小学开始吧，小学五六年级开始，我接触到古典音乐。从我的整个成长背景当中，我不管在看书啦，不管在做任何事情，我的古典音乐的唱片是一定要放着的。我妈妈常常骂我，她说你在听什么啊，又不是歌又不是曲，你到底在听什么，这有什么好听的啊。我说可是我就喜欢听啊。可能我想我大概上辈子对音乐也有相对的偏好吧，所以我对韵律感我也比较会有那种敏锐的一种韵律感。好了，这都是后话了。好，那继续赛斯说呢，现在桃子们，这是我发布意见的结尾，桃子们，这是第六个给真跟罗的绰号，我不希望你太迷迷糊糊。好，那就课程到这里结束了。他说不会，晚安赛斯，我不会迷迷糊糊的。11:32，真解理如常。那这个35节的这个课程呢，我们就结束到这里为止，是一个蛮有趣的一堂课。他解释了为什么内在感官不能够开放给我们，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透过潜意识，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潜意识为什么没有办法有很好的觉知，其实是我们的内在在为我们。好，我们了解这一点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比较大的信心呢？其实我们真的只要专注在自己的眼前的事情上就好，对所有来临的问题我们真的不用逃避，我们也不用去请教什么大师们，因为那些信息对你来讲是没用的，真正的信息还是在内在的。那你要开发内在的话，是当你的信心够了，当你真正回到你自己的人生的问题上，你愿意去处理你的人生问题的时候，你对你的人生有更强的信心的时候，那么你跟你的内在就会比较能够拉近。当你慢慢对自己处理事情有信心了，你的内在信息自然而然会开放给你。所以任何的信息，任何的灵感，任何的那种领悟性的资料，真的不是从外面得到的，不是从跟随着什么人的一种教导啊，或冥想啊，或怎么样，你会比较开启你的内在，不会的啦。真正的问题是你只有在专注在你自己的眼前问题的时候，你的内在才会开启给你。你对你的生命如果没有信心，你一直在逃避，一直想扭曲，一直想不愿面对现有的问题的话，你的内在怎么可能把真正的资料开放给你呢？因为不能开放啊，不是不开放，是不能开放啊。因为你接收不到，你用想逃避的心想要去把问题先解决掉啊。问题不是来解决的，问题是来面对的。好，这个我一再的从以前上早期课我就一直提到，克里斯纳穆提的观念是什么？克里斯纳穆提的观念是你必须要跟你的痛苦在一起，你必须要跟你的问题在一起，因为你跟你的问题在一起，你就会启发你的灵感。所以今天也有一个朋友在问我，那我也回答他嘛。他说他有一个家庭上的困扰，他问我说我应该怎么做，我跟他讲说真正答案都在你的内心，去想想看嘛，我讲了如果你接受，是不是你本来就有一个你自己的想法呢？如果你没有想法，我讲的对或不对，你又怎么能接受不接受呢？所以你本来就有想法啊。那现在问题是你敢面对吗？你敢勇敢的面对你的问题吗？如果你敢面对你的问题，你根本不需要问任何其他别人，而且当你愿意面对的时候，你的内在的管道自然会开通给你啊。在某个角度来看，去想想看，如果你承担不起的话，你的内在根本就不会创造这样的问题在你的眼前啊。我们来人世间，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已经提过了，真正最大的成功是什么？真正最大的成功就是你能够把你的才能，好，全心全意的 在你的才能上让它能够完全表现。好，一旦你能够完全表现你的才能的话，你的内在的部分就会慢慢的把潜意识的门啊开大一点，好，让内在的信息能够完完全全的通达到自我的手上。所以各位去思考今天的课程，我觉得今天的课程如果你再加上上个星期的课程好好去体验一下哈，我们一直怕我们自己能力不够，我们一直觉得我们的天赋不好，我们一直觉得我们的困难很大，但是这些部分包括所有的外在环境，它之所以会呈现到我们面前，真的就是为了要使你具有的天生的那些才华能力能够充分的表现出来。如果没有障碍，你怎么表现你自己？所以这些障碍就在让你能够有机会去表现你的能力啊。那么障碍发生的，困难产生的，就好像我们已经把油门拉大了，然后呢当你油门已经加强到一个相对的程度，你可以往前冲的时候，你却把那个力量把它卸掉了。我们把我们的困难卸掉了，就等于我们把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创造力的部分把它先卸掉了。面对问题我们一定要自己来，困难我们一定要自己经过，当我们在经过它的时候，我们的能力会增加，不是别人可以帮我们解决的，别人帮我们解决，我们的能力不会增加。所以为什么在未知的实相，赛斯说我不能帮你解决问题，不是我不愿意，也不是我没有慈悲心，而是一旦我帮了你以后，你自己的能力就没有办法增加，而且会更加的萎缩。这里我觉得从内在外在的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各位就很了解赛斯真正的重点在哪里。如果你接触到的重点呢，是必须要从别人上面去学到赛斯资料的话，那基本上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当你有限制，当你不够自由的时候，你一定是有问题的，一定是被限制的。而且这个资讯如果从外面去取得的话，你没有真正去面对你的困难的话，你的内在又怎么能够增加你的实力？就像一只蝴蝶，它如果真的要变成能够在天上飞的美丽的蝴蝶的话，它从蛹开始，它必须要自己把自己的茧弄破挣扎出来，因此它才有那个能力可以飞出去。如果说你今天把它的茧剪破的话，这只蝴蝶是没有办法飞的，好像鸟也是一样嘛，不是这样吗？我们必须要经过我们自己的困难，所以我们具有那种困难的能力。那这也就是我们来这个人世间的最主要的目的，我们来我们是在接受挑战的。赛斯说没有障碍就没有意识，没有挑战就没有人生。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我们根本不想面对，我们想赶快借着别人的什么方法，或者是用任性的方法去处理它的话，其实任性可以让我们觉得很爽。好，别人跟你讲说你可以用发脾气啊，你可以怎样啊，是啦，那些都是可以做的，但是那个有面对问题吗？有创造性吗？有全神贯注在你所要解决的问题上吗？如果你没有一个安定的心，没有爱心去处理你眼前的问题的话，任何的任性只是把你的这一边引到另外一边而已啦。有的很多人讲说做我自己，所以我今天呢就大吃大喝一顿，那大吃大喝谁不会啊？好，难道大吃大喝就能解决你的问题吗？是啦，当时很爽啦，可以骂人，那骂人也很爽啊，没有错啊，当时很爽啊，可是你有面对真正的问题吗？你有解决你的问题吗？那我们在解决问题跟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跟内在的信息会接触，一旦接触以后我们的实力会增加。所以赛斯才会讲说，经过很多的生生世世的转世之后，我们的内在跟我们的外在会完全结合，中间就没有潜意识，中间就没有隔阂了，所以内外之间合作很顺畅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对变到另外一种境界。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大家参考。会不会现在坊间所在讲的这些赛斯资料是值得我们再去深思的？其实我们是要面对问题，我们要跟我们的问题相处，我们要把外面的环境当作是我们的挑战，当作是我们的良药，当作是我们能够跟内在接触的一种方法，是一种途径。我们面临我们的困难的时候是一种途径，跟内在接触的途径。 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大家去深思哈。那课程到这里结束了，我在此感谢大家的支持哈。那奉上我一份诚挚的祝福，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那也是我们要睡觉的时间的，所以在此我们就在这里停止，谢谢大家。